诸位圣徒平安。
平安。
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四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也可以读周报。翻开圣经是比较好一点。我们一同来念。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会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圣灵把你自己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祈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能够渴慕你的话，让我们的耳朵被你开通，让我们的悟性可以被你光照，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求你也给我们立志遵行你话语的心智，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愿意按照你的真理活在世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来使我们归正，来教导我们学义，让我们可以被你预备好，我们要行你所喜悦的事情。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感恩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些我们在属灵追求上也许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在周报上有把这个问题呢写出来，我鼓励大家，你可以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为你自己来回答，不是为我啊，我不需要知道你的答案，但是我希望你自己知道你的答案，那你就知道你在神面前目前的光景是什么样，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接下去来追求神在他的旨意里要我们所追求的。这一段我们刚刚读过很简短的经文，而且基本上说来它不是很困难可以理解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信主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热心里头很火热，但是可能我们来教会两三年三五年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整个属灵生活开始好像突然没有方向，或者好像觉得懒洋洋的好像没有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呢，绝对不是我们在头脑里认同的一套理论这个上个星期长老已经有讲过这个真理。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乃是要把我们这样的罪人呢带到光明中，做什么呢？与神同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反思一下，我接受福音到如今，我所相信的福音带给我多少的改变这个改变当然是从我们的价值观开始改变，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会改变，甚至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改变。 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在心里头问啊，我所相信的福音给我哪一些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恐怕你相信的福音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福音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找出这一些问题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如果你心里说是啊，我有改变啊，我信主前跟信主后，信主后跟信主前确实不一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你的改变到今天仍然继续吗？你信主多少年？是不是一直改变到如今？还是你只有信主的头两年改变了，然后之后你就停顿了，没有改变？那个是什么原因？所以可能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当我们心里觉得福音不过是如此，想来想去就是这样，做神的儿女也不过如此，也没有比别人过得比较好，也是每天吃饭睡觉工作，也会生病，也会遇到困难，做神的儿女不过如此，每天读经祷告不过如此嘛，就像吃饭一样，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味道，也是吃啊，也没有什么每个星期来主日敬拜也没有什么，就不过如此。好，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心中就会觉得不过如此，好像是例行公事，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好，如果我们的心里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活会开始觉得很懒洋洋，很懒洋洋，不太想读经啊，也不太想去教会啊，也不太想追求。然后呢慢慢的主日也不来教会了啊。然后我们就给自己找了三个非常好的理由哈，我想你们会同意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理由啊，三个理由啊，第一个叫好忙，第二个叫好累，第三个叫好无聊。小朋友都觉得好无聊，又要去教会，今天又不能玩电动玩具，又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约朋友，好无聊。我大人也会说无聊，都跟你讲。好，只要我们心中不是真的渴慕神啊，我们觉得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干什么，真的无聊，少去一次不行吗？又不扣分啊，我们这边也没有点名啊，也没有签到，不扣分啊，少去一次不行吗？好，就很无聊，就是这样，好忙好累好无聊。所以呢，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好忙好累好无聊，所以呢我读经祷告无聊，不读，好忙不祷告，好累不读经。于是呢，我就让自己这样子下去，以后我的属灵追求就越来越懒越来越懒。然后以后呢，当然我就发现这个福音再不能影响我了，因为它不吸引我，所以我的生命呢就停止了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里开始呢？要从福音开始。我们要开始思想到底福音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的上半段，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个是福音。哥罗西书讲了一句话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跟这句话一样，上帝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是福音。我们好好的来想一下，福音不是说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福音是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在主里面，我们自己跑进去吗？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跑到主里面吗？没有方法的。好，是主自己做了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这个就是福音。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主为我做了什么。好，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主耶稣献上自己为赎罪祭，才可以把我们带到 父神的面前，让我们被接纳作为神的儿女，这是福音。所以在第八节的上半句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当我们自己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你们改成我们，我们就告诉自己，从前我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甚至我们可以把那个门去掉啊！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说，主，我感谢你，从前我是暗昧的，如今我是光明的。当我们用我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是跟我切身关系的，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是我个人。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感受到那个福音是美好的，那个福音是神伟大的爱所成就的。以弗所书前面一到三章在讲神如何成就救恩，第四章开始讲我们在救恩里应该如何的生活，就让我们看到从前我们是黑暗的，现在是光明的。前面讲从前我们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现在是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从前我们是死在什么过犯罪恶当中，现在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从前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可怒之子，如今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人啊？第五章第一节讲蒙慈爱的儿女，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福音，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出来，放到他光明的国度里面。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光明的，那也就是说不在主里就是黑暗的。我们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光明与黑暗是完全不同的哦，在光明中你可以看到一切，在黑暗中是看不到的，所以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在读经中发现圣经里常常用光来比喻什么呢？比喻生命，比喻救恩，比喻公义，比喻神的话等等。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光明与黑暗是不同的。约翰福音说光来到世界，指的是耶稣，他是光，他来到世界，而世界是黑暗的。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里谁做我们的光？上帝自己。我们不需要开灯，我们也不需要太阳，上帝自己的荣耀光照我们，他自己是我们的光。黑暗是什么？刚好与光相反。光是生命，黑暗是什么？死亡，对不对？光是公义，那黑暗是什么？罪。对啦，感谢主。现在连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分明光跟黑暗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讲了一句话，让我们发现现在世界上的人正在做一件可怕的事情。什么事情啊？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讲，称恶为善，称善为恶，邪恶的恶啊，不是肚子饿的饿，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赛亚书那个是在主前七百年，上帝已经说人在做什么事情啊，把善当成恶，把恶当成善，把光当成暗，把暗当成光。一直到现在世界上的人还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帮助我们去分辨光跟暗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理解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呢？ 这个世代就是要拆毁上帝为我们所立的所有的界限，光跟暗的界限要拆毁啊。譬如说上帝把人跟动物之间立了界限，人跟动物是不同的，人有神的形象，动物没有，人跟动物不同，对不对啊？我们信上帝，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人跟动物不同，但是世界上是把人跟动物什么混为一谈啊，所以有轮回观，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人可以轮回去动物，动物再轮回到人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啊，把界限拆毁。上帝把他与我们立了一个界限，我们与上帝是不同的，我们不会变成上帝，我们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变成上帝。上帝与大自然不同，大自然是受造物，动物也是不同的。但是呢，中国人有没有讲天人合一啊？道教，就是通通混在一起，我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我，或者我们说泛神论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或者我们讲现在是 New Age， 就是把这些全部混在一起。好，所以他是把界限拆毁，好，上帝立的界限没有了，这个是黑暗的世界所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在台湾也有这样子的议题啊，全世界也差不多，各地啊，就是男人与女人也没有界限了，男人可以变女人，女人变男人，做男人做烦了去改，医生帮你变成女人，女人做烦了再去改成男人，所以男人跟女人没有界限，你可以改来改去，这个不是这个人权的问题啊，这个是真理，不是真理的问题啊，这个是上帝的界限啊，罪人想办法去拆毁，所以呢，现代人不相信有真理。他也不相信有犯罪的事，因为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嘛，所以人就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嘛，所以也没有所谓的真理与罪恶的界限。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代，小朋友像泡泡跟默默接受的挑战就比我们更大，因为你们是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通通混在一起，没有对没有错，我要做什么都可以，父母也不太管小孩，父母也不太跟小孩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错，反正你喜欢的就是对，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已经许多人不是我们，就是整个社会呢，已经不再把同居、同性恋、婚外情看为罪恶。怎么解释呢？这个是人有权利选择的生活方式，所以没有对错。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就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人在黑暗中就是想办法要让自己觉得自己不在黑暗中。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才是光明的，离开基督就是黑暗，因为离开基督就没有救恩，没有真理，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跟原则跟标准，我们是必须在主里面，在光明中，我们才可以做光明的子女。这个就是第八节的下半段，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首先是在光明中，然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才能够像光明的子女。这让我们看到福音带给我们的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生命，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表现在基督里的行事为人。前面第四章一开始就讲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我们所行的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就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也不再像外邦人那样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在光明中跟不在光明中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想想看，主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人自己能不能够产生光啊？不能，因为人心是什么？黑暗的。四章十八节讲，人的心是黑暗的。为什么是黑暗的？因为被罪性控制了。所以在黑暗的人心里面，人所发展出来的文化文明都不是光。结果我们跟着文化文明走呢，我们就看到现在的世界是越来越黑暗。宗教怎么样？有人说宗教是好的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宗教也是人在黑暗中找不到光的结果，它也是黑暗的一种表现。什么叫做活在宗教里？什么叫做活在福音里？这是我们今天也要思想的，为自己思想的问题。为什么宗教不是光，不能给人光？我们想想看，宗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从我们自己生长的文化环境我们去观察。宗教是靠自己的行为要进天堂，这个叫宗教，靠自己的行为要进天堂。各种不同的宗教它就有规定各种不同的行为，你只要做到这些行为你就可以上天堂。那么在一个活在宗教里的人呢，他心中会有一种惧怕。惧怕什么？惧怕神的愤怒会对自己造成不利，所以他会去执行他的宗教所要求的宗教的行为。为了什么？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就是呢，不要因为让他的神愤怒而对他造成不利。这个是活在宗教里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是要靠自己的宗教行为进天堂，他认为他做了这些行为他就可以去天堂，其他的行为他不会管，其他的行为道不道德他不会管的，其他的行为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他不会管的。这个是宗教。证据在哪里？证据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在巴黎的事情。那个恐怖分子他是这样做是为了他要上天堂，他不管多少人死他要上天堂，所以那个是他的宗教行为，他不认为是坏的，因为他可以上天堂。所以当一个人活在宗教行为里头，他后面可能隐藏了什么？隐藏很邪恶的事情，他自己不觉得。我们在台湾去年吧，好像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商人，很有名的大企业家，他就是做了什么酱油还是什么酱，然后就被查出来，结果他被收押进去了，然后罚了一些钱。对我们来讲是大数字，对他来讲是一些钱。他做什么？他二十几年来他是跟着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佛教大师，跟着他捐钱行善铺桥补路，那个大师要做什么他就捐钱，但是在他的宗教行为后面却隐藏着邪恶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宗教可不可以把人带到光明呢？不行，因为宗教是人去找光找不到， 所找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安慰自己说我有光，我在光明中，安慰自己说我不是在黑暗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我们带到福音里面，是要我们活在福音里，就是活在主里面。活在主里面就是活在福音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按照主所行的去行，而不是宗教。所以我是不是啊要反省啊？不单是今天反省，我要常常反省，包括我自己，我要常常反省。我们信主越久的人越要常常反省。反省什么？我今天是不是在跟从主，还是我今天所做的这一些属灵的行动活动什么也好，只是一个我的宗教行为，你们看不出来的，可能我自己也看不出来，所以我要在神的面前要求圣灵的光照，要自己去反省。今天我是在跟从主吗？还是我只是在做一些宗教的行为？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我们的心中开始去思想，如果我是在跟从主，我对主是不一样的，我是被他吸引的，我是非常的渴慕像主那样，我是非常的渴慕去爱主，我是非常渴慕主的良善圣洁公义可以彰显在我的身上，我是非常渴慕主，被主吸引，那我是在跟从主。如果今天我来教会，或者我在家读经祷告，我的心里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没有对主的敬畏，我也不对主没有渴慕，我也没有打算要顺服主，今天我听到了神的话，我打算要顺服，我没有这个打算，那么我不管是在教会在家读经祷告这些只是宗教行为而已，只是让我自己自我安慰我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很敬虔的人，你看我有读经祷告，你看我有去教会，事实上我心中对主没有渴慕，也不打算顺服，那么这个就是宗教行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去反省的。旧约的先知，我们看到一直在指责祭司还有以色列人的宗教行为，我们看旧约可以看到神很不喜欢，到新约我们看到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以及这些宗教人士，所以宗教行为是惹神的愤怒。如果圣灵现在光照你，让你发现哦，原来我是活在宗教行为里请你一定要认真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一定要向主祷告认罪，求主照着他的应许来赦免，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用感恩的心开始跟从主开始行在光明中。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做的反思，在主里行在光明中，然后就做什么呢？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良善公义诚实非常非常的美好，良善就是我们在第二章第十节看到的行善同样一个字，诚实呢有的时候它翻译成真理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是同样一个字，公义或者叫做仁义是一样的。当我们在主里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良善公义诚实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跟前面讲的第四章二十四节讲的真理仁义圣洁 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有读过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你说哇那里很多哎，提了九样品格，这些都没有矛盾，这些都是神的形象。好，只是这里呢用良善公义诚实来总夸一切神的美善，而神的形象呢就要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因着救恩而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儿女最后是要像神，有这样子美好的品格，那也是神给我们活在世上要追求的目标。这个果子我们要注意啊，是单数一个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圣灵的果子，虽然我们数数数好像有九样，它不是九颗果子或者九种果子啊，一颗。也就是说这些属性上面属性是不分开的。好，我们的要培养出来的圣灵的果子也不能分开的。什么叫不能分开？我不能只有良善没有公义，我不能只有公义没有真理，不能只有公义没有良善，就是它是通通在一起的。神的属性也是一样，神既是慈爱也是公义，他是圣洁的，他 又会审判人，通通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果子是单数，也就是说在这一些方面都不能互相违背。所以整的来讲，没有良善没有公义就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真理就没有圣灵的果子，不能缺一样，当中不能缺一样。那我们可以再想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到现在我们是不是有结出光明的果子？那个果子可能会越长越大越成熟，从小小粒开始。如果没有，我相信是有，只是大小的问题，成不成熟的问题有。但是如果我们的果子老是不长大，或者你看不到自己的果子，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的心中没有追求圣灵果子这个目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其他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定成是一个目标。然后呢我们看看我们身旁的基督徒也没有比我们好多少，所以我们就很自我安慰，反正他也没有我也没有，没有关系，大家都没有。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哎呀，我现在生活还不安定啊，等我把生活安定以后我再来追求。或者干脆呢，比较多的人会讲呢，神的标准太高了，反正没有人做得到，所以我也不要，标准太高。不管我们找什么理由啊，我们去想想看啊，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理由拿出来跟神辩论吗？为自己没有结出果子辩论吗？或者结出的果子太小，别人都看不到，连自己都看不到，有理由这样讲吗？哎呀，我生活太忙，我生活不安定我没有时间搞你的标准太高，没有人做到，所以我也做不到，可以这样吗？我相信我是没有办法不敢这样子跟神说。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神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看圣经就知道，我们也知道没有人达得到标准。但是呢，神的标准就让我们去看到神是多么的公义圣洁，神所定出来的实践也好，让我们看到他是圣洁公义的，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最重要的是，神不会因为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就把他的标准降低。就像我们老师给学生考试最高80分嘛，哦好，那80分就当100分。神不做这种事，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绝对的。所以神不会说，哦，你们都达不到，达不到降低标准好，没有可能的。好，但是呢，神却爱我们，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东西，叫救恩，叫福音，让我们可以达到他的标准。怎么达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达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完所有我们在神面前应当做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被神悦纳。在基督里，神看我们所做的就是好的，达不到标准也到了。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们达到标准。你不觉得这个是福音吗？我们不需要有那种重担，我要做到多好，我就是做不到，所以我需要信耶稣，我就是要靠耶稣才能够进到天堂，我就是要靠耶稣我才能够 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不是完美，可是神悦纳。为什么？因为神悦纳基督所做的一切，而这一切都归给我们，这个是福音。所以我们不要再认为啊，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好的行为他们也可以进天堂，没有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好到上帝说啊，你够好可以进天堂，没有啊，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我们应该要做到的那个标准。所以神是在耶稣基督里开了天堂的门让我们进去的，这个是不是福音？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没有降低哦，但是呢，我们只要心中渴慕那个圣灵的果子，然后我们心中有这个目标去追求，然后我们感谢主为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一直都在进步，我们一直都慢慢的结出光明的果子，虽然不完全，虽然有瑕疵，但是神都算这个是我们达到的标准，这个就是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的生活关键在哪里？在态度。圣洁的生活关键在我心里有没有在追求圣洁的生活作为我的目标，还是我觉得啊，今天犯错没关系啊，那个人也做错啊，我后天犯错啊，没关系啊，他也做错，这样子就不是在追求圣洁，这样子就不会结出啊光明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渴慕圣洁，渴慕结出光明的果子，而我们有在追求啊，有在啊警醒，我们会有进步。所以圣洁再说一次，不是什么我来算今天我做错多少做对多少啊，今天十件事都做对今天我很圣洁。我们的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基督的圣洁给我们的啊。今天我骂人，今天我骗人，当然不圣洁，要不要认罪悔改？要，神就赦免我，那我就是朝着圣洁的目标去，那我就是在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不是我做多错多少做对多少，问题是我在追求什么，我在追求什么，这个是啊福音。好，所以福音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光明的果子作为目标，然后我们去追求， 然后我们知道神就看我们为圣洁的，因为是在基督里。我们还可不可以给自己找理由说，哦，我结不出光明的果子，是因为大家都不结，所以我也不结。好，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不跟别人比，但是我们的光明的果子要越来越什么大，要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然后呢，我们在主里查验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结出光明的果子。我们必须要分辨，我们靠什么分辨？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主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所以暧昧无意的事是不合真理的事，那么主就不喜悦。我们能够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就能够逃避这样暧昧无意的事。我们心中会恨恶这样子的暧昧无意的行为，我们就会远离，并且每次读经，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主的话在责备我呢？主一定责备，不讨他喜悦的事情，为的是什么？第十四节，为的是让人可以得到光照，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就是从灵性的麻木、灵性的死亡中活过来，对黑暗没有感觉的死亡中活过来，变成喜欢光明。当我们喜欢光明，我们追求光明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所以我们作为蒙慈爱的儿女，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被主的话责备的心，这个表示我们愿意顺服主。然后我们千万不要用别人错误的行为来给自己的错误找理由，这样的话就是把自己故意放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别人做错，我们想错又没有理由，就说他也这样，我们要很小心啊。包括教会牧师，我们教会没有牧师，我们有执事，有长老，一样的。所有人的行事为人要以圣经的真理来检验。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现在已经在西方的世界已经有牧师他是公然可以同居的，你不能说，那教会某某牧师他同居我也可以。还有公然是同性恋者他可以当牧师，我们就不要觉得很讶异啊，然后我们也不要效法，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的行为是不合乎真理的，那个就是在黑暗中，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能够效法，不能够学习。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因为我们刚刚说现今的世代已经是光暗不分的，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分清楚光明跟黑暗。加尔文呢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呢，他说呢基督使用不完美的人来传讲他的真理，就是要听到真理的人可以学习顺服真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今天我是不完美的人，我在跟大家讲神的真理，不是因为我是完美的，而是神的真理透过我说出来，然后你们听到，哎，这个是真理，你们就顺服，不是因为听我，而是听神的话。所以神要这样子训练人来顺服他的话，就是用不完美的人来传讲他的话，让人呢可以直接顺服神的话。如果今天 神自己在这里显现，耶稣基督在这里显现，他在讲话，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顺不顺服？我想99%会顺服啊，除非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就不听，那些祭司也不听啊，我们就会顺服。神自己说，神自己显现，那就不稀奇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要人怎么样顺服他的话呢？神就是使用不完美的人，也会犯错的人，来传讲他的真理，好让听到的人学习什么叫做顺服真理。所以不管是一个你喜不喜欢的人，你欣不欣赏的人，或者缺点有没有比你多的人，你要注意，如果他讲出的话是合乎圣经的真理，你要听他的话。他讲的话就是神用他讲出真理，你要听。所以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一个耳朵，就是当别人用神的话来指出我们有不合真理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首先心中要感谢神，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保守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不要拒绝被真理约束，所以我们不要拒绝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把真理的话告诉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脱离不合神心意的行为，我们不要拒绝。我们不要说你自己也没有比我多好，你这样讲，你看看你自己，好，就拒绝。好，这样子的损失是我们自己。好，所以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记住，好，我们是顺服真理，不管谁讲，只要是真理，我们就要顺服。所以有一种人呢，刚刚我们讲了，他是不喜欢人家责备，连耶稣基督责备他都不喜欢，但是呢他喜欢责备人。哪一种人啊？在福音书刚刚讲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特性是这样。所以呢法利赛人他们始终不能悔改接受福音，因为他不喜欢耶稣责备他，他喜欢责备别人。那耶稣怎么说呢？对这样的人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一方面我们要懂得如何用神的话彼此劝诫，但是呢一方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好，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还有第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两节经文拿着当作什么尚方宝剑，拿着乱砍，在家里乱砍那个夫妻都是基督徒的啊，不高兴的时候把神的话拿出来骂他。好，这个神的话不是拿让我们拿出来去骂人的啊，这里说责备人嘛，所以就责备他。我们真的要学习有一个很好的，有一个很平衡的做法，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要愿意被主责备，然后我们要自己要先行在光明中，然后我们才能够用真理去责备别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真理责备人，我们的目的不是攻击他，让他没有什么没有面子哈。让他下不了台阶，让他就是要跟我道歉啊！我们不是要攻击人啊，而是我们用真理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希望他回到真理，希望他离开黑暗，希望他归向基督啊！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心态去指出别人的错误。 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小心一点。那我们说，那如果是不信主的人怎么办呢？啊，这个就比较难了哈。非基督徒当然他们会做很多不合真理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能认同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表态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表态，我们不能够保持沉默，因为保持沉默就等于默认。所以在应该表达立场的时候，我们要表达我们是站在圣经的立场采取不同的看法，采取反对的意见，但是呢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心在表达圣经立场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不是想要攻击，想要人家好看，想要攻击他，虽然真的是他不对，他在黑暗里，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要以什么为目的呢？就是我希望我说出圣经的真理，可以让这个人看到基督的光，他愿意离开黑暗来归向基督。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表达真理的立场。所以求主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如何活在现今黑暗的时代，活在现今光明跟黑暗分不清楚的时代，不分清楚，不要分清楚，不承认有真理的时代。求神用他的话帮助我们。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呢？帮助我们在这一周在属灵的学习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回应我可以给大家建议我们可以跟神祷告第一个，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来默想福音，每一天想想神的福音是什么，然后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每一天回到基督的爱里，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爱里面被坚固被激励，做什么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蒙天父所爱的儿女。我们活在世上不仅仅是等候天上的基业，我们更是要每一天继续不断的在圣灵里被更新，然后呢要结出光明的果子。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这只是举例你可以有更多的祷告。第三个祷告，我们求圣灵时时光照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不要落入宗教的行为里面，要带领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活在基督的光明中，让我们可以照着主所喜悦的去行事为人，然后让我们心中每一天更多的渴慕。渴慕什么？渴慕像主像耶稣。那这个就是圣灵要带领我们走的一个成圣的道路。然后我们期待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像主。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祷告。好，我们现在一同在主的面前可以来祷告。好，也许我们可以有一段默祷的时间。 好，让主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好，激起你心中对主的回应。然后最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在话语里面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你的方向。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在话语中来指教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离开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光明中与主同行，帮助我们每一天渴慕结出光明的果子，帮助我们每一天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怎么样分辨主所喜悦的事情，帮助我们愿意被你的真理来责备，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行在光明中，让我们可以做你蒙慈爱的儿女，每一天过成圣的生活，帮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事为人来归荣耀给你。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位怀着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你帮助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引导里头，我们一同奔走天路，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彼此的劝诫，彼此的鼓励。谢谢主，你把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